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来到赛斯资料赛斯书的导读。今天要跟大家导读的书籍是《心灵的本质》。好，如果这是第一次收听赛斯书的导读的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会用《心灵的本质》以及《健康之道》两本书来交错为大家导读，然后会以朗读资料的方式先作为一个内容让大家先听过一次，因为有些朋友手边可能没有书。那么接着我在读完这样的一个原文内容之后，我再来慢慢的诠释给大家听。那在这边要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因为我放上一些平台之后，突然发现有一个叫 Mixerbox 这一个 app 这一个平台，蛮多朋友下载聆听的，那这对我来说其实也觉得蛮鼓励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当中，好像仿佛有很多很多不利于我们现在所努力所生存的环境，尤其我在跟大家导读的这一个当下，极端气候的变化，比方如果以中国来说，可能有些省份正在经历洪灾，那么有一些省份它可能还在一个过热的情况当中。那再把整个地图放大到全球，欧洲好像仿佛才刚刚经历好几波的热浪，但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进入了秋天甚至是冬天，准备要下雪了。所以好像仿佛外在的环境是这么的纷扰，这么的动荡，这么的令人惶恐不安。但是以赛斯来说，赛斯在心灵的本质里面就直接告诉我们了，外在的环境其实是我们内在心灵气候价值的反应。外在的山河大川其实也是我们内在心灵落地的一个显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心灵的本质要来阅读给大家听，因为唯有我们不断的向内再向内去看看我们内在心灵的落地长得是什么样子，以及从个人到群体，我们的集体人类内在心灵的氛围在这个时代里头又是什么样的样貌，那么一层一层向内探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集体人类在这个阶段意识上面究竟在玩些什么游戏。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对外在的环境有所担忧，有所害怕，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内在的意识所展现出来的。那我以一个这样的方式先做今天为大家导读的一个开场，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其实可以把第一章心灵的环境导读完毕，然后最后这一段内容我也觉得非常的棒，很适合在现在让大家纷扰不安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读完今天第一章的后半，我想大家就会让自己有一个定心丸。OK，如果有书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把书翻到第十页这边。那么第十页，如果说页次上面大家可能不一定对照得到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标楷体在 10:17这边，现在我连书名都忘了，真一脱离了极佳的出神或解离状态，立即说道。好，从这一串的标楷体之后的内容是我今天要导读给大家听到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赛斯的内容。现在地球有个结构，以那种说法，心灵也是一样。你住在你们星球表面的某个特定地区，你在任意既定时间只能看见那么些地方。然而，你把海洋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即使在你不能感觉到它的浪花或看见它的潮水时，而纵令你住在沙漠里，你也靠着信心承认，广大田地和倾盆大雨的确是有的。你的某些信心确实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有人去过你没去过的地方，而电视提供你影像。可是即使如此，你的感官只带给你切身环境的图像，除非他们受到不寻常某种特定形式的培植。你认为地球有个历史是理所当然的，以那种说法，你自己的心灵也有个历史。你教会自己向外看入物理实相，但在那儿找不到你存在的内在意义，只有它的效果。你能打开一台电视而看到一场戏，但心灵的内在活动力及经验，不但神秘地包裹在你打开电视的外在动作里，也让你能了解所呈现的影像。因此，通常你都没抓住自己心灵的活动。电视剧在呈现于你的频道之前，它在哪里？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它怎么能在这一刻存在于下一刻结束？当条件正确时，却又能重演。如果你了解其中的手法，就会知道，那节目显然并没有到任何地方去，它仅只存在，而有适当的条件就会为你触发它。同样的，不管你是否在演绎出地球的节目，你都是活着的，不论你是在时间之内或之外，你都存在。希望以此书，我们能使你与自己的存在接触，尽管它存在于你所习于观察它的脉络之外。10:50，一分钟的停顿，就如住在某一州或镇或村里一样，你目前住在心灵内在星球的一小块地方，你将那地区认定为自己的家，为你自己的我。人类已学着去探测物理环境，但当他们欣喜勇敢地从事探测心灵内在基地时，才刚开始那更伟大的内在旅程呢。以那种说法，是有一块心灵的陆地，不过这块处女地是一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没有一块与任何其他的相同。 但的确有内在的交流发生。而正如外在大陆是从地球内在结构中升起的，同样，心灵的陆地是从一个更伟大、不可见的源头浮露出来的。今晚的口述到此结束。有没有觉得这是好棒的一段话？这就是今天我带着大家阅读心灵的环境第一章最后的部分。塞斯在最后这一段里头，如果大家听过去还有印象的话，他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贴切的用电视节目跟电视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逐渐的明白，究竟一个外在的物理实相，这个物理实相指的也是我们地球三四元的空间。那么如何从外在的物理实相向内看回我们的内在心灵大陆以及气候？哦，电视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电视还不像现在易经的荧幕是一个平面，我们小时候那个叫做什么印象馆嘛，印象馆的时代大家都知道荧幕背后会有一个胖胖的箱子。我记得小时候啊，我自己常常会跑到那个后面那个胖胖的箱子里，我就会往里面看，想知道那些电视荧幕上我现在正在看到的，不管是卡通啦或歌仔戏还是什么综艺节目，是不是有人在里面演出，不然为什么我现在看得到节目内容这些东西。真的看了好几次，然后当然是没有看到人在里面演，因为我以为大家就在里面演出，然后就开始去想象为什么人可以塞到一个这么小的箱子，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进去，然后他们怎么出来，好像仿佛那个电视一关掉之后他们就瞬间消失了。我每次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自己这一段经验，这一段探索的经验，想要知道电视机里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来。那么不晓得就是您小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电视机跟它的内容的一个运作的原理，那当然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知道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波的传送，透过这样的一个波一个讯号，其实讯号就是波。那讯号跟波这个概念，在我们慢慢阅读塞斯其他的资料的时候都会很清楚的知道，其实那也是我们一个意识，就是整个塞斯资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意识能量物质，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那能量是什么？能量当然就是我们见不到的无形的波。好，那所以我现在先回到电视这样的一个运作原理上面，我们很清楚知道它的原理是这样，所以当然就知道不会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是把人塞进去电视里所演出。但是不管是以前的电视机的开关或者是现在电视机的遥控器，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塞斯在这边提到它是一个触发点。那么如果以电视做这样的一个譬喻，大家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实相，我们在地球的这一个三四元的空间里的我们自己，其实就是正在开着电视机，或者是我们正好把遥控器打开，然后你我或者是在这一个时刻里面存在于地球这个物理实相的我们，集体在这个时段一起演出。所以这就是再次在这一段里头在引导我们去看到，我们正在这一个时间集体开启了我们人生实相的这个节目，然后我们尽情的演出，我们忘我的演出，以至于演到我们都忘了当我们的遥控器一关掉了之后我们去哪儿。那如果我们看电视机就会很清楚知道，诶，电视节目的内容始终存在，它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电视关掉之后这些 节目内容就不存在，因为我关掉了，可能你还在看，可能某个家还在看其他的节目，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节目始终都在，而这些传送节目的频率，它的波也依然讯号都不断持续的在传送着，它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电视关掉之后它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再用这样的概念再回看我们的人生，这个时候如果一开始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一章的一开始，赛斯就直接引导我们去看见我们在地球物理实相的生跟死，然后我们都以为我们的一生好像就悬吊在生跟死之间，仿佛死了以后就什么都不存在。这是我们现在集体人类之所以这么害怕死亡，恐惧死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如果大家读到这边，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以为我们人生的死亡其实只是电视的遥控器关掉，可是我依然是我，而节目里的我这时候关掉，可是节目外的我始终都存在，而且没有丝毫的减损。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是不是能够理解赛斯的譬喻。如果我们再跳回电视节目，比方我现在正在看新闻，这时候我把电视关掉，可是新闻还在播出啊，等到三分钟之后我再把电视打开，它还在连续的播出，只是我刚好错过了那关掉的三分钟内容。但我错过那关掉的三分钟内容，它没有在我的面前播出，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它会在另外的人的电视上，电视前它其实会播出。所以如果用这样来譬喻我以及内在更大的我，大家就会了然于心。哦，原来我在地球这个三次元的空间里的我，只是刚好遥控器打开了。那么当我的肉身要离开这个三次元的环境时，只是遥控器关掉了，但是我背后的那一个可能我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的那个更大的我，它始终都没有停止的在发送跟传递讯号，也就是那个更大的自己，更大的我自己始终都一直在那儿。那它究竟会在什么样的系统去继续演出，那个就是系统的差别。所以也就很像我们电视的频道有很多台，或者是北中南可能都有不同的电视传送系统，现在有些人可能透过网络，有些人可能透过传统的有线电视，有些人可能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卫星来传送。所以更大的我也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系统，而且它会比电视传送系统更多更多更多。那么我们就会慢慢的在赛斯的引导下更清楚，原来我不只是我，原来你不只是你，而地球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我向外显示的自己，其实也就不过只是那么广大的我当中的一出戏，一场戏跟一个节目而已。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在阅读，就是单单就是第一章心灵的环境到最后这几段话，我就会有一种非常非常丰盛的感觉，以及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哇，赛斯他就是用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在地球版本生活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告诉我们，原来生命是如此，原来生命背后那一个更大的意识的存在，以及那个背后更大的自己，其实原来是这样子运作着。而且会有一种原来我们一直被那个更大的自己守护着，而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以为的肉身死亡而消失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阅读，就是聆听完这几段的引导，或者有书的朋友， 你在反复在看待这几段话的时候，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那么我觉得这一段引导，不管是已经认识了一点赛斯资料的内涵的朋友，或者是可能是第一次听节目当中开始接触赛斯资料，我觉得这一段话都非常的重要，因为赛斯已经在心灵的本质一开始就接住了我们个人以为的生跟死这样的一个，如果以100年线性时间来定义的话，这样的100年的定义，他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在生死之外，你早就存在，而且你早就存在那儿，那个那儿，他很喜欢用，就是这些书都是王继庆王姐所翻译，那他的中文翻译也都非常的优美，他都会一直用你存在那儿，用那儿来带着我们去看见我们可能看不见的那个更宽广的一个次元跟空间。所以我觉得今天在阅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还蛮欣喜的，因为看到赛斯用这么鲜活的譬喻，我想应该如果觉得赛斯资料是不好懂的朋友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譬喻下，我觉得都能够觉得浅显易懂。那么慢慢的在心灵的本质透过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引导方式，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从一开始觉得心灵很抽象，那么也可以慢慢开始去向内接触到自己的内在陆地，自己的内在氛围以及内在价值气候究竟是怎么样去酝酿的。因为永远要记得，是我们内在心灵的价值气候而外显于我们外在的物理实相，所以如果这时候我们外在的物理实相我们想要有所改变的话，一定要先向内去改变我们内在心灵价值气候的氛围。好，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导读心灵的本质第一章，心灵的环境最后的几段话。那么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就会为大家正式进入第753节1975年8月4日这一段的内容。那么如果朋友在下载聆听的过程开始觉得对这样的资料有兴趣，都不妨，我真的会建议大家可以上网去订购，因为现在博客来订书也很方便，就把它买下来。那我觉得一边读一边听着，其实对大家在学习探索自己的内在会非常有帮助。那么我也再次非常感谢，也非常感动，大家都很愿意开始学习，从赛斯的引导学习向内探索认识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也欢迎朋友们，如果真的有一些感觉或者甚至听不懂的地方，都可以留言给我，那我看到留言也会逐一为大家回复。因为在向内探索自己的这一条路，我先跟大家说，它是一条不归路。听到不归路，不要觉得害怕，也不要觉得紧张，因为向内探索是一趟，刚刚赛斯有提到的那个向内的旅程，其实它是更充满挑战性，更充满冒险性，也更充满游戏性，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无限。你爱探索到什么程度，内在永远会提供我们更大的范围，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这是一条不归路，然后它是非常好玩的，所以我真的欢迎非常诚挚的期待大家都可以开始向内展开一段与自己的旅行。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资料，那我们下一次在节目中我们再继续。 OK， 拜拜。